中国共产党及各界人士得知李大钊被捕后都非常担心，想尽办法营救他，特别是北方铁路工人准备组织一支武装潜入北京，打到警察厅去营救李大钊和被困同志。狱中的李大钊知道此事，即刻回信进行劝阻，他说这是在冒险，成功几率不大，现在党组织已经蒙受重大损失，应该保存力量继续努力，他们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，北方工人听到劝阻都为他们领袖的高尚品德感动得落泪。李大钊在狱中受尽折磨，敌人对李大钊多次进行秘密审讯，让他坐电椅、坐老虎凳，还用竹签往他的指缝里插，最后又残酷地将他双手的指甲剥去，但这一切都动摇不了一个革命志士忠于信仰的钢铁意志。面对敌人的审讯，他从容不迫，坚贞不屈。在20多天的监狱生活中，他始终没有泄露过任何一点党的机密，没有说过任何一句不利于革命的话。在李大钊的供词《狱中自述》中，为了开脱同案人员，他勇敢地写道：倘以此而应重获罪利，则昭实当负其全责，唯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，不是株连，则昭感且不敬矣。在这生死关头，李大钊临危不惧，宁死不屈，舍己为人，舍身救人，他准备用自己一个人的生命去挽救多数人的生命。这种惊天地泣鬼神伟大崇高的人格，足以使一切有良心的人感到敬佩。然而丧心病狂的北洋军阀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，于28日将李大钊等20多名革命者绞杀。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是李大钊，他从容不迫地走上前去，面带鄙视敌人的笑容，敌人被他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惊得目瞪口呆。李大钊转过身，发表了他最后的演讲，朝笑那些刽子手说道：中国共产党万岁，你们就像是热锅里的鱿鱼一样，还想昏头昏脑的来演丑戏，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，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，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。我们培养了很多同志，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，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。丧心病狂的敌人非常惧怕李大钊的临死演讲，为了折磨他，对他绞杀了3次，用时40多分钟。李大钊牺牲了，还不足38岁。